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无论环境是怎么样的恶劣，我们困在黑暗中的日子是多么的漫长，神都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我们在人生的试炼、困境和危机中的反应，足以显示出我们信靠神的程度到底是怎样的。当我们看不清环境的转变，不知道下一步将会发生怎样变化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其实是正在受到考验。今天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分享一些能够给予我们安慰和鼓励的真理，帮助我们在充满惧怕和困惑中获得支持。请记得，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指引我们前面的路，并且能够帮助我们走过黑暗。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留心收听。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每一个人都会经历人生黑暗的时刻，我所指的黑暗时刻，是我们不明白神的作为，我们被压下来的重担所笼罩，而当我们观望将来的时候，又觉得毫无把握和切据。这些情况我们称之为生命的黑暗时刻，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会怎么样，而我们却陷在一个困境中，无路可走。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怎么样靠主度过黑暗的时刻。当圣经说到人在黑暗中行，所指的是人活在最终，在最终生活的光景。但是经历黑暗的时刻，却是指着我们经历人生的困难、试炼、痛苦和逆境等等。在这些时刻中，神应许要与我们一起度过。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37章。创世纪37章，这里记载约瑟的生平事迹。我们都知道，约瑟是以色列民族历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因为约瑟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得以延续的开始。而约瑟的一生经历着非常多的波折，他的哥哥们嫉妒他，因为他是雅各老年得的孩子，又是他的爱妻拉结所生的，所以雅各是特别宠爱约瑟。而约瑟有时候他所说的话，在哥哥们听来呢，更像是火上加油，让他们面对约瑟是更加恨之入骨。有一次，雅各差约瑟去探望他在牧羊的哥哥们，而他的兄长们就趁着这个机会商量要怎么样杀了约瑟。后来流便却主张不要杀害他，因为流便想要救约瑟，于是就建议先把约瑟丢在坑里。之后有一对以实玛利商人经过，要往埃及去，他们就把约瑟卖给了这些商人，约瑟就被带下了埃及，后来做了护卫长波提乏的奴隶，在他家中做工。后来波提乏的妻子屡次想要勾引约瑟，都遭到约瑟的拒绝。最后呢，约瑟被主人的妻子诬告，而波提乏就把他下在监牢里。后来辗转经过许多艰辛岁月，约瑟终于成为埃及全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仅次于法老的宰相。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年仅17岁，还是一个牧羊的少年，而约瑟贵为宰相的时候已经是一个30岁的成年人。期间13年的岁月，约瑟是在黑暗中度过的，他所有青春的日子 全都是在黑暗中度过。可是约瑟在黑暗中所经历的，却让我们从其中学到了极为宝贵的原则，是可以帮助我们在经历人生黑暗的时候能应用得到的。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是一些能够作为我们经历黑暗时刻中的鼓励，是既实用而又有效的。约瑟的前半生，从他17岁到30岁，可以说是充满悲剧。他长时间活在黑暗中，根本不明白神对他生命到底有什么目的。然而，神对约瑟的使用，对约瑟的期望显然是极高的。这正像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55章第8节第9节，以赛亚书55章8节9节所说的，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当我们研读约瑟生平的时候，就能发现一些可以提供我们在黑暗中使用的原则。请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刻也预备好纸跟笔，把一些要点可以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和对自己的提醒。首先，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我们一生要谨记的，就是神在我们黑暗的日子中应许与我们同在。我再说一遍，神要在我们黑暗的时刻中应许与我们一起度过。这一点呢，我们从约瑟身上看得很明显。创世纪39章第1节到第3节这样说，我们一块来看创世纪39章1到3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好，我们继续看第6节。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好，这里记载神在约瑟头一次在埃及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与他同在。然而后来呢，约瑟被诬告而被下在牢狱中。创世纪第39章20节到23节，我们接着看创世纪39章20节到23节。经文说，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弟兄姊妹，当我们行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是否依然顺服神呢？不要以为当我们顺服神之后，情况必定会有所好转，难处就会过去，不一定是这样。我们也许依然陷在黑暗中，困难依然大到让我们感到惧怕，但是我们要记得神与我们同在。约瑟所经历的其实是很可怕的处境，但是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在怎么样的际遇之下，我们都看见神是一直与约瑟同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希伯来书13章5节，作者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总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这是他向我们所做的应许，是真实可信的。他会在我们充满缺乏的情况下和我们一起共度。而接着希伯来书13章第6节，作者又说， 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不但与约瑟同在，神在历史上也与摩西同在，与但以理同在，与大卫同在，与每一个先知同在，与一切信靠他的人同在。直到今天，神依然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因此，即使我们落在幽暗的日子里，我们不必怀疑，也不用担心。无论环境是怎么样的恶劣，我们困在黑暗中的日子是多么的漫长，神都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他是和我们同在的。神的同在就成了我们盼望的根源，也是我们信心的基础，因为知道神和我们同在，这就足够了。我们在神同在的应许之上可以得着盼望，得着安慰，我们可以继续信靠神去度过，因为神没有离开我们，他一直和我们同在。好，第二样，神容许黑暗临到我们身上是有他的目的的。我再说一遍，神容许黑暗临到我们身上是有他的目的的。就以约瑟作为例子，他开始踏入黑暗的时期是17岁。在接下来的13年里头，他一直活在这可怕的黑暗中，不见天日。13年不是一段短日子，乃是一段非常漫长的时刻。神忘了约瑟吗？神丢弃了约瑟吗？不是，神一直与他同在，而且神对约瑟的一生是有目的的。很可能约瑟在黑暗之中，他也向神问过好多问题。他问神，为什么他会陷入这样的黑暗中呢？但是神没有回答，神没有让约瑟知道。不过神容许约瑟受到这样艰难的试炼，让他感到失望心碎，让他堕入极大的深渊里，被诬告，被委屈，受着许多不公平的待遇。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而约瑟一直坚持对神的信心，没有因为环境的恶劣而有所动摇。神在约瑟身上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当约瑟在牢中的时候，他遇到酒正和善长这两个人，这两位同时都做了梦，而约瑟一一的为他们解梦，说酒正要官复原职，而善长则要被处斩。结果事情果然正像约瑟所说的应验了。而在这以前，约瑟曾经求酒正在他恢复官职以后，请他在法老面前求情，把他释放了。可惜酒正却不纪念约瑟，竟然忘了他。直到后来，法老自己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酒正才猛然想起，牢里头还有一位名叫约瑟的，他懂得解梦。而约瑟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得以被提出监，为法老解梦。约瑟告诉法老，他所梦见的七只肥美的母牛，预表埃及地将会有七年的丰收。而后接着来的是七只极为瘦弱的母牛，是预表七年丰年之后的七个荒年，并且提醒法老要好好的做准备，免得全地被饥荒所吞没。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上帝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呢，上帝既然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结果约瑟借着这个机会戏剧性的摇身一变，被法老抬举成为埃及全地的宰相，被法老所派治理埃及全地。原来神在约瑟身上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牧羊少年登上埃及宰相的地位，这是神最终的目的。但是神却用了13年的时间来预备，每一段时间都没有白费。 神怎么样任凭约瑟的哥哥们心怀嫉妒，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使得约瑟被带到埃及。后来约瑟怎么样被波提乏的妻子所诬告，又怎么样的陷在牢狱中，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精心的策划，精心的安排，目的是要使得约瑟在适当的时刻当中要做全埃及地的宰相。其实早在约瑟还幼小的时候，神就让他做了两个相似的梦，梦中看见他的家人和兄长们都向他下拜，但是约瑟当时他不能明白梦的意思，后来回头一望，他却看出了神的智慧和心意，也证明了神从来没有忘记他。也许在约瑟受苦的时刻中，他也会想过神到底还记不记得他呢，有没有理会他的苦情呢？但是神做任何事情都有他的智慧和目的在其中，那不是说神指使约瑟的哥哥们出卖他，而是说神容许这件事的发生，任凭他的哥哥们心存嫉妒，不顾手足的情谊，但是神却使得万事都互相效力，成就了他在约瑟身上的美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陷在失意中，我们也许会胡思乱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不幸的事情，我们会怀疑神是否依然在看顾着，是否知道我所遭遇的。弟兄姊妹，其实神完全知道，神正在看顾和主宰，神爱每一个属他的人，只要我们顺服他，他就能够做成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只可惜有些时候我们信心会软弱，我们会心里起疑惑，甚至我们会跌倒，我们会质问神许多的为什么。然而让我们坚心相信，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他特别的目的的。旧约圣经诗篇39篇第7节到第9节，诗篇39篇7到9节，诗人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求你借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神好像把我们丢进幽暗当中，因为我们所受的是又大又难又让人感到痛苦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神绝对不会浪费时间，任何安排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价值的，也都是必须的。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4章，保罗和弟兄姊妹分享他在困境中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后书4章16节到18节。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8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死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哥林多后书4章16节到18节。许多时候当我们身处黑暗，我们心灵的眼睛反而看得更清楚，因为在困境中，我们身边属世的事物对我们的吸引力会逐渐的减弱，而永恒的事物反而对我们充满吸引。因此我们在困境中应该保持对神的信心，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虽然我们暂时不能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像约瑟他在黑暗中，他也不晓得神到底会怎么做，而更不容易的是他长期在黑暗中，根本不晓得这个期限到底有多长，但是神却在其中不断的工作和安排。有时候神要在黑暗中洁净我们，先建造我们的生命品格，神有许多预备的功夫要做，然后神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候才向我们显出他的旨意。如果我们心存感恩，我们乐意顺服，神可以没有拦阻地训练我们，装备我们，为着将来他要成就的事，他先做准备。其实如果我们的生活过得太顺利，过得太得意，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神要用的人 必然会先给他训练和装备。所以当黑暗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沮丧，不要灰心，不要放弃，我们要看为宝贵，而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正在做部署的工作，正在做装备的工作，他对我们的一生是有计划和有目的的。神不会容许一些无谓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浪费所给我们的时间。凡是临到我们身上的事，都必须经过神的许可，而且必然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保罗形容，我们现在在世上所忍受的，都是至战至轻的苦楚，而这些苦楚是神为了要成就将来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也许有人会说，13年对约瑟来说不应该算是短暂吧，而约瑟所受的待遇也不应该算是轻微，以此形容吧，而使徒保罗所受的更不能算是轻微，是又苦又重的。其实如果跟永恒做比较，这真的是至暂的，非常短暂的，与那将来要显出无比的荣耀相比，这真的是至轻微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正是活在幽暗当中，你感到长夜漫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到尽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等待到天明，那种感觉是很难受的。可是让我们的心不要忧闷，让我们依然信靠神，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他是那位策划我们一生的主，只有他知道我们可以忍受多少，而我们又要忍受多久。我们可以放心，神没有撇下我们，没有丢弃我们，他更没有忘记我们，他是那位充满万有的，他又是爱我们无微不至的，所以我们尽管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专心仰赖他，他自有他的旨意和目的。我们只要存敬畏的心，顺服的心，去接受神一切的安排，神自然会按着他的心意来引领我们。这是第二方面。第三点，黑暗的日子要等神成就他的旨意之后才会结束。我再说一遍，黑暗的日子要等到神成就他的旨意之后才会结束。前面我们说，神对我们这一生有他的旨意，因此神容许我们进入黑暗的境况中，好让我们做准备的功夫。这段黑暗的岁月一直要持续到神的旨意成就之后才会结束。约瑟的经历很明显让我们看见这个原则，为什么神要用13年的时间去部署和进行他的旨意呢？因为当时的约瑟还是个少年，只有17岁，还不是登上埃及宰相这高位的时刻。另外，他当时所处的地方是迦南地，不是埃及，所以神要先用独特的方法把约瑟从迦南地带到埃及去。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约瑟的哥哥们心存嫉妒，要害他，把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带下埃及，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当约瑟回望的时候，他看见是神预先差他来到埃及，并且预备他成为日后埃及全地的宰相。其实在神的全知当中，神早就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在整个过程当中，神一直在主宰着，神一直在负责。神要把约瑟带到埃及地，让他在那儿学会埃及的语言，了解埃及的文化习俗等等。约瑟必须说得上一口流利的埃及话，才能够充当日后的宰相重任，而这些都需要时间，都需要磨练，都需要装备。因此神把约瑟带到波提法的家里，让他在那里学习埃及地的一切事物，包括了语言，包括了生活上许多的习惯。神让他在那个单纯的环境里专心学习，好好观摩。埃及更是文明古国，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对一个从小生长在巴勒斯坦地的少年人来说，外边的世界怎么样，约瑟真的是一无所知。所以神必须给约瑟成长的时间，让他在埃及地学会埃及人的思想方式，他们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埃及人所建造的金字塔是雄伟的，埃及有先进的数学、天文、律法 水利、农耕，甚至是军事。约瑟身在异地，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神让约瑟先被放在波提乏家里做奴隶，让他多多观察学习。而之后呢，神又许可约瑟被诬告而下了监牢，而约瑟被囚的地方正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都是政治上的重要的人物，所以约瑟得以学习怎么样了解政府的权力运作。当日在家中，约瑟只懂得服从父亲的话，所了解的就是这么多。而雅各对约瑟又是宠爱有加，但是来到人地生出的埃及，自己身在奴隶的位置上，所要学习的是另外一套。约瑟要学习听从波提乏的吩咐，以及后来在监牢里的一切规条命令，在一个极为困难的环境下学习顺服，学习谦卑，显出他的信心的真实，神才可以在日后将他高升，才可以抬举他。神的做法往往是这样，尊荣以前必有谦卑，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无论如何，神让约瑟遭遇的一切都不是出于偶然，乃是有至高的计划的。唯有成就神在约瑟身上的旨意，为了能够在适当的时机让他登上埃及的宰相高位，神一步一步的安排，让约瑟在困境中成长，不断的充实他，在多方面给他机会学习。结果神的心意没有白费，我们看见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没有耽误时间。约瑟照着神旨意里的进度进展，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黑暗中的反应是什么呢？是惧怕呢？是充满挫败呢？还是要凭着自己有限的力量拒绝抗争，以至于突然浪费时间呢？亦或是我们用信心去回应神呢？伏在他大能的手下，神领我们进入黑暗中，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是一直的与我们在一起，但是他要在黑暗中磨练我们，修剪我们，预备我们，塑造我们，去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黑暗的日子是难熬的，是漫长的，但是我们要记得当转向神依靠他。希伯来书第十章36节到38节，作者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已经因信称义了，但是有没有继续因信得生呢？今天的讲题与神共度黑暗第一部分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提醒我们要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而且要以正确的态度去回应一切的环境，这样我们才能够看见神在黑暗中所怀的意念其实是叫我们成长，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良友.net。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